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已经告诉你们了。好，那主耶稣又重复说你们要闭嘴，刚刚才讲对不对？这里的口气呢，讲让你按一下，这里的口气呢其实不是又在重新要诉说啊，他是做一个结论啊。他说，所以他讲了很多很多，他就说，所以如此呢，你们要彼此相爱。虽然这个字眼是一样的，那出现在这个地方呢，他其实是带着命令的一个口气。OK， 这是我命令的。OK， 所以他不是一个建议。那么当他讲命令的时候，门徒就比较谨慎了啊，因为他不是只是一种行为的标准，是上帝对我们一个必须的一种你可以说进天国的一个要求，所以就让他们连贯到旧约的诫命这个我已经讲很多次了，我都打在上面了，让你们可以记得，就是爱神是诫命的目的，爱人是诫命的途径你可以各种方式讲不过都是这样的意思那在这里呢，这个诫命如果被守的话，在旧约你就被允许留在迦南地这是上帝说的摩西进迦南地之前跟百姓说，如果你们要进去一直住在里面，你们就要遵守上帝的诫命，上帝就让你一直住在那里，而且上帝也要住在你们当中，祝福你们，保护你们。 OK， 那你可以用这个应许来理解天国就当上帝说你一直不断的守我的诫命，我就住在你当中的话，其实这个是将来天国的一个景象。 OK， 所以诫命并不是只是限制在旧约的时代，它是每一个在等候天国来临之前都每一个人需要遵守的，因为我们都渴望得到这样的一个赐福就是被允许住在天国，也在上帝的这个保护跟赐福的当中。好了，你把它放到新约来，当主耶稣说我给你一个命令就是诫命，那么如果我们也遵守耶稣的话，耶稣的命令彼此相爱，那么我们会得到什么呢？彼此相爱可以让我们一直不断的与基督联合，就好像以色列人当时可以允许住在这个迦南地的里面 OK， 就是属于神的一个子民的当中了。所以耶稣就是说，如果你做这个要求就是像基督一样彼此相爱因为基督也爱我们彼此这样子对待的话呢，他说你就可以继续不断的在这个连接的关系里面，而且呢他的平安他的喜乐就是在基督的灵里面会不断的保守我们。所以你可以直接把它翻译成旧约的理念就是如果我们做到彼此相爱，在弟兄姐妹当中教会当中，我们就会享受与基督亲密的联合，同时呢基督的平安跟喜乐不会离开我们。那么反过来呢，如果我们不愿意遵守这个命令的话呢，当然上帝也不是说就失望丢我们丢掉他是就会管教所以就会因为不顺服而常会就是被管教就遇到一些的考验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应该就是脱离主耶稣我们呢就失去了他的一个平安喜乐的应许，好吗所以前面这句话是重申这个旧约的这个诫命的应许那后面一句话呢，就接下来他提到朋友那耶稣以自己对门徒的爱作为我们彼此相爱的一个榜样，这个标准很高因为耶稣爱门徒，愿意爱他们到底。现在主耶稣说，你们相爱不可以骗骗普通普通，你们要像我爱你们一样，很要命是吧？当然这个祝福也是大的但在基督里我们是因为基督的缘故也是依靠圣灵可以做得到，所以他提的最高说我们教会的相爱呢不能像世界的见面的时候很温暖不见的时候不记得，他说这个不是教会的爱，教会的爱呢 是以基督对我们门徒的爱作为标准的啊，所以他要求我们看弟兄姐妹做什么朋友。你说朋友有什么好？我们觉得亲人比较好啊，比较近嘛，朋友好像比较疏远。你错了啊，在他们的年代哈、啊，就是希腊的年代，朋友是比啊亲人呢、啊，就是孩子、妻子更加靠近的一种关系。他用那 filio 啊这个字啊，就是我们说 Philadelphia 兄弟之爱啊这个字。所以在古代啊，很多他们所谓好朋友，当然我们不要想歪啊，说男跟男的是做什么，他们真的是朋友 ，OK？ 他们可以为他们的这个好朋友舍命，他们可以就是对这个朋友的这个付出强过对自己的家人，啊，这个友情是很至高的，好吧？耶稣说我们要看弟兄姐妹为将，而不能够处处以血缘关系来做根据啊、哦，因为不是家人嘛，啊，就整。他说没有啦，啊，彼此相爱的这个要求呢，没有被限制在某一种的血统的里面啊。OK， 所以大家在基督里面都要是朋友啊，用一个比亲情更深的一种关系，超越血缘、文化、种族和爱来对待啊。每一个信徒。在成为上帝儿女之前呢、啊，我们都不是朋友啊，对不对？因为圣经说我们是仇敌嘛。啊，那么为什么耶稣说朋友呢？其实圣经说仇敌是我们对耶稣的态度是仇敌啊。但是其实耶稣对我们这些要被救的人是朋友，因为他说为朋友舍命了、啊，对吧？那时我们还恨他的时候。其实耶稣已经当我们是朋友，所以他先在十字架上2000年前他为你舍命了，你是后来才知道的，你是后来才明白过来才以耶稣做朋友，但其实耶稣早就为朋友舍命，所以主耶稣要求我们用这种心态，就是对待一个可能开头不友善的人，他可能看你是有敌对的，但是你要看他是朋友，在基督里啊，我们看，所以这种爱不是在世界上找的啊，这种舍己的爱啊，世界上没有。所以门徒若能够这样相爱，就能够证明他们是以基督连合，可以吗？啊，你看我们一般有时看见教会的爱都比较刻板啊，就是啊某某人呢、生病。啊，我们教会有慈善部啊，啊，就请慈善的执事代表大家啊，写张卡啊，去看他。慈善部的这个执事说，哦，我上次去了，这次到你了啊。总之很有规则啊，就是用系统来处理一个本来是带着情感的爱啊，就是我们。买东西送东西呢，其实都是按照一些的标准，因为我们都很怕说这个送多了，那边送少了，以后人家不高兴啊什么的啊，太多事情了啊。可以不可以把这一些没有必要的东西都拿下来？人就是很坦诚的，能够爱，能够关怀，就是直接把神感动你的带到他的面前，好吗？啊，我是教会背景长大，我知道这个运作了啊。如果你教会有一两百人，啊，的确是忙不过来了啊。如果每个生孩子的都要去送，啊，每个家里有老人去世的，你都要去安慰，什么是几乎是每个月都有的哈，啊，就很忙不来。所以很多就成立了这一种关顾小组，就代替了啊其他的人。去关怀这些人有点机械性了啊，生孩子你做啊，这个丧礼我做，人就重复送一样的东西，讲一样的话，做一样的事，连我们的爱其实现在变成是一个壳了啊，都好像有，但其实里面是冰冷的，这个不是教会的爱。我相信每一次当上帝感动你要你安慰人的时候，他都会有不同的话，不同的方式啊，只是我们不要那么害怕要负责任啊。 啊，就是如果我对他好，以后他会不会常常都期盼我就继续对他好，那么我是不是会有很大的负担，以后如果不对他好他就不高兴啊？这你想太远了好不好啊？那还没开始给第一次已经想了100次啊。人就是不能舍己啊，就是给自己先画好是一个界限，我顶多做到这里哈，但是最好不要马上就到这个极限了，慢慢来哈。你知道领受你好处的人都很有压力的，真的。我们教会可能不常做，所以大家高高兴兴。我们那种大教会的人哈，他们很有压力的，因为他只要拿你的东西，他发现下次呢，他也是其中一个必须要送的。他觉得他受不了，所以他们有时候不敢讲他们的需要，因为怕有压力。所以其实不是只是送的人觉得困难，接受的人也有困难，因为大家都想保护自己，不想因为收了你一样以后要赔十样嘛，对不对？就是要每个都给，也不觉得自己划不来，所以就有很多最后爱心就淡了。 OK， 留在口头上不应该是这样，因为我们爱人不是出于自己的，是出于主耶稣的啊。你活出这一点呢，人家就会看到教会有一种活力，是世间怎么样装都装不到的，连世界人的家庭里面都装不出来的。世界人的家族啊，母亲节哇请个20桌，平常呢老人一个人在家，那些人都去了哪里啊？就是做来看的啊。教会不应该有任何这种表面功夫了，好吗？所以主耶稣要我们证明自己跟世界不同，那么世界的人就可以看出我们是属于另外啊一个联合的啊，我们不是跟世界联合的，我们是跟基督联合，我们是跟三位一体上帝联合。 OK， 因为我们有舍命的这种爱，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啊。另外呢，主耶稣也除了说朋友，只是就是说到一个亲密啊，他也用朋友呢来讲这个明白心意。那他就说我不再叫你们做仆人嘛，叫朋友。他就比喻说仆人呢通常是被吩咐做一些他不明白，当然有时也会明白了，但是仆人不求明白的啊，仆人只是做，所以主人说一二三四五他就做完一二三四五就好了，这是他的责任，对吗？主耶稣说你们不是这样的， OK， 你们是知道我想什么，你们明白我的要求而去做，所以你们是朋友。 OK， 所以我刚才已经讲了，我们对人的关爱不是一二三四五，不是一个流程一个制度，是因为主耶稣有话给你，告诉你这个时间这个时候是最恰当的啊，这样的一个方式的关怀是最适合的。有时是要提醒，有时是要可能要不一定要责备了，但是是的确是要指出哈啊一些对方啊可能的盲点，但是都是因为基督对他的爱啊。对方可以因为被你指责哈啊有觉得所谓伤害，但是他之后受益的时候，他就明白原来是基督啊对他的祝福，透过这个弟兄。 OK， 啊，所以我们不再是这种关系哈，对，就是对耶稣是仆人，是光啊，就是领受一个命令就去做。我们是心里面因为有圣灵嘛啊，我们可以知道啊他的话啊，他因为圣灵让我们明白，也让我们想起而去遵守合乎上帝心意的事情。 OK， 那顺带提醒一下，就是我们也不要觉得说我们都是朋友了，连从今以后我们就对主耶稣只是朋友啊，这个是一个比喻啊。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都还是叫自己仆人的啊，那神的仆人，对不对？我们很少看到有牧师上台说我是神的朋友，你说谁啊？那大家都会说我是主的仆人。那为什么呢？因为在职分上我们是向主交账的，所以我们是叫仆人没错，但是在理解上在明白上呢，我们的确超过了仆人的这个限制，我们是很亲密的，因为主的灵在我们里面嘛。我们做事情呢不是基于要求， 那么简单而已，是因为我们真的知道，好吗？很高兴的，如果你真的啊，我不是吓你啊，如果你真的是常常有这种我们说 interaction 啊，就是有这种交流在你的灵啊，你会发现这个信仰其实不光只是一本圣经、一个教堂啊，不是这回事的。OK， 你所信的主耶稣在你的生活，他跟你交流的，你走出去的时候，你会有一个感觉说这样那样啊。啊，或是主耶稣说做得好，啊，哎，他告诉你啊，这个需要，当然不是一个什么中文啊、英文的声音啊，但是就是一个感动，啊，你的心很清楚的，除非你不清静啊，或是说一段时间你做了一些主不喜欢的事啊，那么呢，你就开始有点内疚啊，你说这个到底是主耶稣要罚我嘞，还是他要我？为他做事啊，你有保留。但是如果你常常保持与主亲近的关系，这种 interaction 啊，这个交流是很活跃的，还是在每一天的啊，好吗？啊，所以基督说世界变了，当我上到天上那一刻呢，世界变了，人与神的关系不再是透过一个祭司啊，远远的站在那里看。他说我在你的里面， OK， 我激动你的思想，我给你意念，我给你能力，最后我保存你的赏赐啊，全部做了啊。好，我们继续看，他讲完这么多好处之后，他还是要提醒 啊，这个是一个提醒的经文，他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啊。这耶稣五句里面就跑一句出来，如果你真的发现这一句话一直出现，那么我们回去之后真的是要把它写在家里了啊。是主耶稣的命令啊，不是建议啊。好了，他讲完这么多就是好处啊，我们跟随主会得到的这些益处之外啊，他就开始在结束之前呢，他提出了一个警戒啊，免得门徒啊突然间本来是忧伤啊，一跳到另外一极端变成骄傲去了啊，不得了了，现在我们都超过任何人了，我们直接跟神讲话了，我们谁都可以不用你。主要是说记得啊，你们本来是不结果子的枝子啊，不要因为你们发现你们的果子源源不断出来，好像觉得自己有什么啊比别人更好的。他说本来你们是不结果子的， OK， 是连上才有的，所以果子不是你的，不是你选我，你聪明啊，自己一个枝子跳到这个树上来。他说不是，是我选你，把你放上来，你才有果子可以结出啊。然后他就说上帝是按自己的心意啊来嫁接我们，门徒之后的果子不是自己的，是耶稣基督的果子才可能被上帝所悦纳。所以这里说你们的果子可以长存啊，长存就是在上帝的眼中有价值，如果不是这样的原因，我们不可能长存，因为都是属地的东西啊。所以耶稣再次提醒门徒啊，这个是基于啊基督的恩惠，把这样的一个好处分给那些他拣选的人啊。同时，因为门徒是上帝所选啊，与基督联合的儿女，他们向上帝祈求能够结果子的能力被应允，他们才能够做，而不是他们本身就可以这样做。可能时间久人会忘记啊，觉得哎，我讲什么就发生什么，好像自己特别属灵啊。来来来，我跟你祷告啊，你祷得不灵，我祷得很灵，没有人祷告是灵的啊，因为只有一个祷告上帝听，就是耶稣的祷告。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你们如果有什么事情成就，是奉我的名祷告啊，但奉我的名祷告不是说你的阿门 啊，要奉主耶，不是那个意思啊。你们发现古代的人祷告没有这个的，没有像我们今天啊，亲爱的主耶稣，不，中间后面奉耶稣的名祷告，他们没有这个格式的 ，OK？ 所以圣经讲奉我的名祷告，其实不是一个格式 ，OK？ 他是说是用我的名来祷，就是你在上帝面前说这个是耶稣的祷告。哦，这个很大胆了，是吧？我们有时不敢这样讲，这是我的祷告嘛。但是我们拿耶稣的名签了，就是送上去。但实质上，当你奉耶稣的名祷告，你是在跟上帝说，这些都是耶稣讲的。啊，那么我们应该很慎重的对待自己的祷告啊。那他就说，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呢，上帝一定听，原因不是你奉自己的名，是我的名。啊，连我的事是上帝的心意。所以上帝就成就了，所以一切都不是源于门徒自己本身有什么特别，虽然他们是使徒了啊，是教会的第一代啊，是这个真理的见证人，但他们不是超人啊，啊，避免把圣经某一些人想得太过神圣了，免得你跌倒的时候你灰心。Okay？ 彼得、雅各、约翰、保罗。都是与我们一样的性情的人，你的软弱他也有啊，只是他强过我们的地方啊，不是叫神学了，可能他们已足的经历啊，他强过我们的地方呢是他们更多的悔改，更大的谦卑，更多的依靠。但是你讲人本性的弱点呢，共有的，大家都有，可以吗？啊，所以主耶稣提醒他们啊，要在这一点上啊，要回到他们自己的本分。在结尾的时候，他说：“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所以又回到说：“我讲那么多，其实结尾还是要你们记得这个命令，就是彼此相爱。” OK， 所以我不想再重复了。我希望你们可以很认真的看待这个要求，它是诫命来的。是我们最后就是审判的时候啊，那个马太福音27章，26章，25、26章哈、啊，那里的比喻里头说，在审判的时候，主耶稣问我们有没有做他的工，就是这件事。OK， 耶稣问你有没有彼此相爱，有没有爱我摆在你面前的弟兄，就是这件事，好吗？啊，好。可以吗？好，那讲完了啊，可能你松了一口气了啊，终于不说这个了是吗？啊，还没完了，还有16章哈、啊。不过的确主题已经几乎没有新的了啊，他的话题已经完了，你后面只是主耶稣的一些结论而已啊。啊，这里呢啊就啊告诉他们一些他们将要面对的挑战，我们读一下啊。他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所行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好，很明显耶稣的口气变了啊。另外一段在16章开头也有啊，所以我放在一起，我们先读，等一下我再分开讲啊。那接下来那一段他也是提类似的事情，我们读，他说：“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恨我的也恨我的父，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也恨恶了，这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说他们无故的恨我，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 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他们这样行是因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好，是不是语调变了？前面说不要担心，不要忧伤，现在他们舒服了，说啊，原来蛮好的哦，你走了啊，有圣灵，我们又与神连结哈、啊，我们都明白，啊、就说好了，明白了哈、啊，好，现在我来告诉你，你要面对的挑战开始来了啊，来就是主耶稣回来之前呢、啊，他升天回来之前，中间这个很长的时间，他要我们预备自己面对这一切，现在也是啊，我们是在这个时间呢、啊。OK， 所以主耶稣之前有很多的安慰，使他们不要因为他的离开而忧伤。现在呢，他就告诉他们，他们将要去面对的这个苦难啊。他们那时是没有预备好，因为圣灵还没有来啊，所以啊，他们不在短期了，他们没有被很严重的迫害啊，他们只是害怕而已。但是当圣灵降临之后呢，教会很快就开始遭受。各种的苦难了啊，所以主耶稣先预备他们啊。这里主耶稣没有说我救你们脱离世界的苦难，他是告诉门徒说这是你们必须要面对的。OK， 很奇怪嘛，这好像不是我们一般听的福音吗？你说我们听的福音是你生病，耶稣医你啊，你有问题，耶稣帮你解决，这才叫福音，对不对？耶稣说不是。我没有要除去你们的苦难 ，OK， 他要我们面对这些的苦难，因为是一个必然的事。为什么叫必然呢？是上帝磨练我们的旨意，也是门徒因为这个苦难就知道谁是属耶稣，谁在基督的连接里面。意思说，我们要对苦难有一个重新的。或是不叫重新了、啊、不过有一个正确的理解跟一个谦卑的接受，好吗？啊，我们每个人都怕苦难，包括门徒啊。主耶稣讲这些话绝对不是忽略他们的软弱啊，但是他要先说，因为这是上帝的心意，上帝让门徒或是让教会最终能够得荣耀的方式，先受苦后得荣耀是这一条道路，就是唯一的道路。你要去巴黎，一定要往北走，往南走只能到马赛。可能啊，地球是圆的，再转一圈嘛，啊，可以到马赛。一定一条路而已，就是往北走。所以耶稣说，你要进天国吗？你一定要跟着我，我的路就是先受苦，后得荣耀，好吗？那当然，这个受苦。有定义的了啊，那不是每个人都要流血啊、头破啊，不是啊，但是你都要经历啊，你的罪性一个痛苦的一个分离，就是你要经历一些的事情是刺激打击你那个本性的，那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极大的死亡。虽然你还活着，但是你那个人的个性呢，要被剥夺，可以吗？所以有人说耶稣对我很好啊，我信主耶稣那么久从来没有吃过苦啊。我说好戏在后头啊，没有，我还没见过一个基督徒不吃苦的，如果是真信徒。年轻人啊，你当然现在看着我们老人家受苦啊，等着啊，以前我也像你，今天你以后你会像我，一定的啊。为什么？因为是神对我们的爱，他让我们年轻的时候靠我们的努力，靠我们的聪明，想要去摆脱我们的罪。OK， 像伯牙啊，常常我们都谈啊，怎么样能够更好，怎么能够让自己更纯净啊？他很想用方式。我说，三四年前我跟你一样啊，人三四年后的彻底失败。为什么？只有一剂药可以救的，就是苦难。上帝重重的打击你 ，OK， 让你。受到我不知道啊，就是个人的 打击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是工作，有的人是可能健康，有的人可能是他的关系啊，有的人可能是他的自我，总之呢一定是打到对的地方，把那个自我跟你的心的这个人啊硬硬的扯开，产生一个距离，那时你才有机会呢过一个新的生活，不会老被他连着嘛，对不对？只有一道药而已，这个药世界没有的，你去找新华的中医帮不了你，他只管跟你针灸而已啊，啊，他没有办法把你的罪性分开的。中医可以讲很多什么气啊，这个那的啊，但是对本性来说没有帮助，就是苦难。所以我们的苦难是有带着上帝智慧的苦难，别人不明白啊，别人可能说啊、哦、你很苦哈、哦。啊，你是神的子民，你是神的仆人，你很苦啊、哦。其实对真正受苦的人，心里都有底的。啊，如果是我受苦，你问我，我可以告诉你 ，OK 的，因为我知道上帝没有压到完的 ，OK， 他恰到就是压到我痛，但是不会死。我知道痛，我才会放嘛，对不对？所以他也不会轻轻的摸一下，我根本不理他，他就压到你痛。但是你不会因为这样子就灭亡了。苦难是带着上帝的智慧，你走过来你就很佩服，你说我爸妈改我这个东西改了，从小改了30年我不改，上帝一刀药就把我撤出去了。当然我会有时还会回来，但是我已经知道我以这个罪有了分开了。苦难啊，所以每个人都要经历不同的这一种的苦难，因为这是上帝使我们像主耶稣的一个记号。换句话说，不受苦的人就不像主耶稣，因为主耶稣说他们这样对我，他们也必须这样对你，证明你是跟我一样。如果他们对你很好，他们对我不好呢，就表示你是属于世界的。你可能读完你会很惊讶，大家说福气啊，祝福啊，啊，我们做基督徒啊，要圆滑一点啊，我们要晓得怎么生存啊，什么？你到最后，你是在告诉大家比较像世界的人是吗？还是你叫大家比较像主耶稣？主耶稣没有叫我们主动去冒犯人啊，他这里的表达都是被动的，就是世人就是主动的来抵挡基督。他们也会主动抵挡那些属基督的人，所以不是我们去挑拌他们的，可以吗？啊，所以不多说了哈，就是希望我们读了这些话，在耶稣离开啊，就是上十字架之前，他明明确确的已经就是指明了一条路啊，我们就不要再因为自己的遭遇而怀疑说我们是不是走错了啊，或是被神丢弃了。为什么那些教会那些顺利成功的基督徒他们那么快乐啊，他们是走对了，我们好像走错，你是走对了，你真的是走对了。不受苦的一定是走错了，因为他们连记号都没有，是吧？所以如果你受苦也不要羞耻，这是正常的，好吧？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在学校，那时我是小学，我们都是穿短裤的啊，人这个很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那男同学很调皮，我也是很调皮。人偶尔呢，就是会给爸爸编嘛，妈妈会编嘛。人每次编大腿不是一条一条嘛，就是我们说果条啊，就是因为我们是用藤编啊，那编下去你的那个肉不是就是缝起来是吧？所以每次大家都笑啊，说哎吃果条，连另外一个也翻，我也有，那小孩就这样翻了、啊，我也有啊，哇，大家都吃果条，原来呢我不是最坏的，不是，大家昨天都被打了啊，有的打屁股，怎么他都被打了啊？其实我们基督徒都被打了，为什么你要装圣徒？我没有问题，我很好。如果你常常害怕面对这件事情，可能你真的是以为天路是没有苦难的，天路的记号就是苦难，没有苦难的叫做世界的路，所以很多人会走这个很宽的世界的路， 好吗？那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跟不同的弟兄年级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可以交流啊，年轻人啊，什么叫做苦难啊，年长的、成年的、老年的啊，我们可以谈 ，OK 啊。我们今天只是把这个观念提出来啊，但是每一个不同年级的挑战的确是不一样的，好吗？啊，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去接受了。好了，所以这里他说为基督名遭遇基督的迫害，是世人认同我们是基督徒的证据。耶稣讲的话就是，如果你为我的名被人就是用我的方式对待的话呢，这不是证明了你像我吗？或是说妈，如果有人在地上，在不是地上了，在这个马路上啊就抓着你说欠钱还钱，肯定是你长得像那个人嘛，对不对？所以他说，耶稣说，如果有人真的当真就是这样对你啊，就好像对我一样，他们不是间接在告诉大家说，你就像耶稣，你的动作太像他了，你讲的话太像他了，我们受不了他，我们也受不了你啊。所以他是我们与基督联合的一个结果，也是基督徒与基督徒分享的一个光荣，是不是另外一个世界啊？当然这里说的是基督的迫害了啊！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多数今天的教会基督徒遭遇的不是基督的迫害嘛？啊，我们常可能听到的是，信徒的可能家庭问题啦，健康问题啦，工作问题是比较个人的嘛，对不对？可能有一些真的是，可能为了传道被人抵挡什么，但是多数不是嘛。为什么主耶稣讲的这个普遍的现象呢，没有发生在普遍的当中呢？有没有想过？是不是我们都与耶稣没有关啊？那当然，我也以前也想过啊，可能也回答过了啊，就是我的一些领会了啊，就是今天的信徒比较少有这种的记号，就是为主的名，是因为我们比较聪明啊，我们选了在一些安全的地方做基督徒嘛，是不是？你们来到瑞士嘛，要不要试试看去乍得，去刚果？不要啊，我们去那边盖教堂好吗？不要啦，上网就好了啊。我们懂得选地方啊，对吧？当然这是主怜悯我们了，我们在瑞士没有给耶稣赶走啊，就说好，你们就在瑞士吧啊。叫你说啊，主耶稣，我们选择在瑞士，在活泉呢，在苏黎世大城市做基督徒，我们没有苦难怎么办啊？因为没有人要迫害，街上的人看不看我们了，还轮到迫害你了，没兴趣，这样怎么办？我们怎么上天国？主耶稣说好，没有世界的是吧？好了，我在你的家找。所以呢，你还是有苦难，从哪里来？从里面来。所以世界的这种攻击啊，就是不在这种情况，就是直接用刀、用枪、用毁谤直接攻击教会。但是你的攻击从哪里来？可能是从身边的亲人来、家人来，对不对？有时可能亲人家人也不注意你的信仰，有时就从我们的工作，甚至是健康，那你都要把一切看为是这一环 ，OK， 而不要把它分隔说哦，这个不是，这是我的基因问题啊，是我的爷爷留下来的啊，跟苦难没关没关啊，我们家族每个到了这个时候都有这个问题，不要这样看啦 ，OK， 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活在一个相对就比起门徒就是平安多的一个环境了我们好像躲过了一种残酷的这种迫害，但是上帝还是要磨练我们我们不能成为第一批不受考验直接上天的人，对吧？好，我们的考验在那里，有时就是你的煎熬了，有的我想我们当中都有讲不完的内心的一些痛苦不是皮肉的，但是是内心的一些挣扎，其实那一些也是让我们学会一样的事情，就是谦卑、悔改、依靠主耶稣。 让我们更加愿意让基督的生命啊从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来啊。当然如果上帝选上我们做这一种事啊，就是到特别的好像到一些极端的地方为他做见证，你会看相对起来呢他们可能那一种的苦难就比较少，是吧？上帝因为已经用外在的来磨练他啊，所以没有人逃得了啊。我们搬家啊，没有办法让你搬离苦难啊，因为苦难是上帝对教会的一个心意。好了，所以基督徒将面对一个抵挡基督的一个世界啊，但是基督在他回来世界审判世界之前呢，他还是没有要我们去对抗，还要我们学会他的样式。当主耶稣在地上被迫害的时候呢，我们的主耶稣的榜样是忍耐，因为你的敌人不是这些人，是恶者，你跟这些人闹没用，是吧？你跟中共闹有用吗？基督徒啊，我们要怎么怎么啊？我们要推翻了 啊！这个，我不用这个字啊，人家有人听见了。OK， 他不是你的敌人啊，他对你教会有兴趣，你傻了，没兴趣。我们真正的敌人是恶者，真正主权是上帝。反抗是没用的，因为我们主耶稣也说了。我的国不在地上，他不反抗，连我们今天也要跟世界说，我的家不在地上，我不为一个外地啊，一个旅店来反抗，因为不是我的家啊，我的家在天上啊。所以学会主耶稣的样式啊，当我们遇到各种所谓苦难啊，有的是里面的，有的是外面的，我们都要有主耶稣的一个忍耐在我们当中。基督说这样啊，他们这样破坏主耶稣的教会呢，是因为他说他们不认识啊差他来的上帝。OK， 那这不是一个正面的意思啊。他说不认识呢，其实不是说他们无知啊，但是他是说他们如果他们知道上帝是上帝呢，没有人敢这样做的意思啊，就是说他们被他们的罪蒙瞎了，蒙蔽了自己的眼睛，所以他们看不到上帝，所以他们敢对上帝的教会这样的动粗啊，他们敢这样子来攻击啊，甚至毁谤。OK， 好了，我们继续看啊，我还没有啊，还有半小时，我们继续看一下啊。那他这个另外一段已经讲类似的话啊，主耶稣在这一段呢，他就交代他说。他们虽然是无知，但是他们不是无罪的，你就明白。因为他说如果我没来他们就没有罪，但实质上是来了嘛。他说如果我没有行神迹他们就无罪，但实质上是行了。所以当主耶稣说他们不认识呢，其实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看过，他们是看见了，但是他们拒绝，他们用他们的方式啊来领受，最后他们好像知道，其实他们完全不认识上帝，所以他们就用这个方式来对待上帝的教会，可以吗？所以上帝宣告他会追讨这些所谓不认识上帝的人啊，因为实质上他们是有机会的，因为耶稣已经被差派明明白白的把这个救恩把上帝的属性讲明出来了。 OK， 那他说世人要继续对抗，但是呢基督他要我们不要失望啊，不要失落啊，因为他要差派圣灵啊，他提到了啊，他要差派圣灵保惠师来，他说做见证，意思说世人一直不要让我们讲我们的道理啊，不要让我们为主耶稣做见证，但是他说你放心，圣灵要来，圣灵给你们力量，他要在你的里面做见证，他也要使你们做见证。所以基督徒是在一个不顺利的一个对抗的情况之下，还是要为主耶稣做见证，因为圣灵让我们明白救恩，圣灵也使我们可以一直把这个正确的信仰世世代代的传流下去。 可以吗？啊，就成为
一个救恩的一个见证人啊。使徒当时是唯一的见证人，他们是第一代嘛，
啊，所以他们没有因为犹太人的迫害就停了，所以他们做了他们的工。我们现在就接了这个棒，啊，我们继续要就是依靠圣灵，啊，在这个悖逆的环境之下呢，来做见证。啊，今天我们的社会，啊，律师是不会直接来，来迫害教会了。但是，律师可能对教会的伤害就是他的一些法律了，啊，他透过投票、公投，哈，啊，这个地方的人80%都这样啊，人，啊，这样的东西通常是对我们教会是有伤害的，好像是一些。什么同性恋的法律啦，一些什么什么的法律啦，对，就其实这也是一个迫害啊。他们不知道，他们以为就是做好人嘛，就是百姓的意愿，我们就说，其实背后那个推动的是恶者，啊，就透过政府、透过政权来压迫上帝的教会，要让教会不能再讲话。啊，你们信嘛，自己信就好啊。以后也不能跟孩子讲了，为什么？因为孩子必须要到这个所谓成年啊，自由的时候，他才能够接触啊，选择他自己的信仰。所以他说，你们信继续信啊，信得高兴哈，但是呢，不要讲，不能再讲，我用法律来限制你们。所以我们也会遭遇到某一种形式。的打压，但是耶稣说，无论在哪一个时代，圣灵会让我们继续为他做见证，直到他回来。OK， 所以他走之后，我们会受苦啊，会被世界就是针对啊，但是我们不会停止啊做耶稣的工啊，因为基督他在天上他掌权啊。最终呢，主耶稣安慰门徒跟教会啊，虽然他们要受尽各就是不同年代的人的这种迫害，但是因为世人的迫害最终是迫害上帝啊，因为教会是属神的，所以公义的神必定会保护属他的人，所以也会为这公义来追讨一切的恶行。所以主耶稣他应许我们啊，他说这些杀你们的人以为自己是侍奉神啊，主耶稣说这一些事情最后都会被追究的。所以我们在今世我们可能就要像主耶稣这样啊，我们为基督的缘故我们忍耐，但是这个忍耐不是饶恕，或是你饶恕也可以，但是没有表示他无罪，因为那个审判是在天上，就是将来要从天而来的。我们的上帝如果是公义的，他不会放过一点点的罪的。就算你说上帝啊，原谅他啦，我或许就，上帝说你原谅是好的，我不会原谅他的，因为上帝是公义的嘛。每一个啊，无论是你的家人也好，你的邻居也好，你的亲戚也好，每一个对上帝的抵挡。或是对你的抵挡啊，因为抵挡上帝，都会被审判的。你想到这个，你都害怕，对不对？啊！但是主耶稣说，这就是我应许你们的啊！你们在地上要继续按照我的吩咐来传道，我会保护你们。至于报仇呢，就不关你们的事了啊！报复是上帝的工作，好吗？这个原则应该不会让任何教会参与革命的，也不会什么啊，要啊，什么要灭掉什么宗教啊，几乎不关我们的事啊。上帝没有要我们用这种途径来争取公义，因为他永远是公义的神，可以吗？啊，那还没到啊，我继续再讲一点啊，来，我们继续看下去，下一段啊。他说我将这些事我们念了，来，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可以叫你们到的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的。我起先没有将这些事告诉你们，因为我与你们同在，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问我你往哪里去，只因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 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我就不再见他们，就不见我。为审判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我们再读下一段也有关系的，跟圣灵有关系。来，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所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好啊，如果时间允许，我讲完这个我们就休息了啊，你们给我一点时间啊。来，
从开头说啊，说这些事我已经跟你讲，所以耶稣继续又发现这些门徒忧愁了，因为他提到说，我跟你们说，你们还开头还不明白，就是你们没问我。其实他们有问啊，他们说你的路在哪里，但主耶稣说没有问的意思，说你们根本不懂我讲的意思，是吧？所以主耶稣说，当我真的跟你讲的时候，你们的反应反而是忧愁，跟你讲没用，本来是要给你们快乐，你们反而知道了真相并不快乐，反而忧愁。所以主耶稣说，唉，跟你说，但是呢，他说我现在跟你们讲，我知道你们不理解，但是将来他就说了圣灵啊，又重复前面说的了啊，可能那个表情又出来了。所以主耶稣又讲回14章的话，说，哎，你们又忧愁了啊，因为提到受苦嘛，他们脸又长了，所以他说好了好了，我不多说了啊，那就让圣灵来的时候呢，给你们明白吧啊，圣灵会在你们心中给你们力量啊，
让你们去领会。现在你们不能理会 ，OK， 就是当他们面对世人
排山倒海的这种攻击的时候啊，跟逼迫的时候，
圣灵会让他们想起耶稣的话，耶稣的应许，他们那时就可以继续做见证。
现在想是很难，对不对啊？彼得可能一听到说傻了啊，给人家打要跑嘞。还有什么想起做见证，来不及想不起来啊？怎么做啊？如果做不好，耶稣又说不结果子，怎么办呢？想了脸又长了啊！他说放心了，跟你说没用啊，等圣灵来，你就明白他怎么在你的心里面做工。你们看彼得真的可以的，后来被抓到监牢去，被抓到这个犹太的官面前呢，他做见证了，他不慌啊，他没有想要跑了。而且每一次呢，那些审判他的人都吓到说，这些不是渔民吗？啊，这些不是平民百姓吗？怎么来的这个勇气啊？他们都惊讶，其实他们察觉到好像主耶稣的那份力量在他们的身上啊。所以后面他们其实是经历了耶稣说的这些话在他们的身上啊发生啊。
那当主耶稣讲这一套话的时候也渐渐责备了啊，就是说门徒没有花太多时间追求属灵的事情啊，因为他们看见主耶稣啊。
每次如果你们知道啊，妈妈爸爸在孩子在家里跟孩子说，哎，出门啊要拿雨伞啊，记得带水哦啊，天气不好要怎么唠叨一堆的啊，知道了知道了就去了吧。对，人下雨了，爸下雨了来载我可以吗？早上不是叫你拿雨伞了啊，从来没听进去的，是吧？等到哪一天，爸爸，那点是去哪里了？可能爸爸走了，爸爸去别的地方住了，或是你出国了，啊，自己去淋一下，啊，你就开始知道哦，要带衣裳，要做了。所以很明显，耶稣说我在的时候，你们都没有听进去啊。每次讲，你们说知道知道知道，都不放在心里啊，但是都听了 ，OK。啊，所以你们不理解，所以就产生这种的忧愁，啊，
就没有好好的去思考基督去的地方，而是常常思考基督离开的地方，这个蛮有趣的。
他意思说你们眼睛放错了，耶稣说我要去那里，你们没看，你们一直看说他走了，他走了，他走了，也不是消逝，他走了，他去的一个更好的地方嘛。耶稣一直要他们想他去的地方，而快乐，他们是用地上说他走了而忧伤。所以基督说好了，为着你们的好处，圣灵会让你们明白啊。他说我去也是为你们的益处的啊。他说我去为你们的益处，我若不去，圣灵就不把这个福分带给你们。OK， 所以圣灵来就会继续成就主耶稣的工作啊，让最终教会可以得胜，可以彰显上帝的一个荣美啊，成就神的美意啊。好了，第二段话是我们常看见的，我也稍微要解释啊，我请家人按一下啊，啊，主耶稣就说这个圣灵来，特别是对教会有安慰啊，但是他说圣灵来呢，也对世界有工作的，前面没有这样讲过的，对不对？他这里讲，啊，他说圣灵不仅在教会做工，让我们想起耶稣的话，明白圣灵，圣灵也在教会以外做工，让世人，啊，就是那些。就是迫害教会的人哈，他说让这些人明白福音，然后我没有注意啊，我觉得世人是永远不明白，圣灵要让人明白，而且要让他们因为明白而自责，当然这个也可能造成最后他们悔改而信耶稣了，但是也有一些是听了人就不明白，继续迫害教会的人啊。好了，我们就不去讲那个结果了，我们就讲主耶稣说这三件事啊，就是他们要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是不是常听这句话？那个祷告也这样讲，那其实很难很难解的。可能你们真的有带过差经来到这里，真的是，但我也没有说我是哪人家的啊，我就总结一些好的解经书，大概觉得这三个点是可以表达。比较合乎的表达那个意思啊，你们做个参考啊。就是当主耶稣说啊，圣灵来要让世人为罪，是指什么？因为他后面有说啊，罪是因他们不信我。OK， 你要把这两个连在一起。那其实罪，你可以说是他们会为着基督的代赎之功而罪疚。为什么呢？虽然罪性。的诠释啊，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啊，但是当罪人听见基督的福音，就是代赎之功的时候，他们如果仍然藐视上帝的恩典 ，OK， 圣灵要做一个工作，就是让他们自责。你说会吗？耶稣讲的，所以我们有时要排除啊，就是说啊，怎么讲他都不，他嘴硬啊，他如果真的听懂了。他会自责的，因为圣灵开他的心，让他知道基督是唯一的代赎了。但是他选择用一个忽视的态度啊，一个藐视的态度来对待，圣灵就惩罚他，让他为此而感到罪疚。这是第一件事，你看不见呐，罪疚在里面的，但是圣灵会做啊。那第二件事，圣灵会做的就是为着基督的公义，是指什么呢？就是世世代代的人啊，都在尝试自己的能力去做公益的事情，大家都想做义人，就是想做好人啊。但是我们看见没有一个成功的例子嘛，啊，世代的人都失败了，后来都死去了。当一个人直接或是间接受益于基督升天后的果效，那为什么我会扯到升天后？因为耶稣他说的，他说你看啊，在哪里？对啊，为罪是他不信我，连为义呢？他说因我往父那里去，很怪的啊。当然这个也比较怪了，他连贯到什么呢？他连贯到说，世界的人今天活着的世界呢，是耶稣在天上的世界。每一个人在外面呢，他们在礼拜天睡觉啊，不做礼拜，其实他们都在享受耶稣在天上。做王的好处，意思说本来呢是很可怕的，对不对？如果你想象我们在旧约，不守安息日人怎么样？抓出来用石头打。对，今天你不守安息日怎么样？过日子喽。 哦，是不是上帝老了不惩罚你？不是，是因为主耶稣在天上，他还忍耐人的顶撞，所以世人一直在享受这个好处，就是他们爱怎么做，他们甚至直接就是违背神呢，都没有看到后果。哎，但是这些人很糟糕啊，
他们自己做的不对，他们不公义，但是他们享受了耶稣公义的果效，但一方面呢又夸自己
啊，我们进步了，神管不了我们了，我们的科学多好多好，你看现在上帝要惩罚人都很难了，对不对？来个地震没事，我们建筑可以顶九级的啊，啥什么什么病没关系，我们有疫苗啊，这上帝好像越来越没有方式。你错了，上帝对付人比压一个蟑螂还容易啊。为什么上帝让这么多罪人还继续存活顶撞嘲笑他呢？就是因为耶稣升到天上，他的审判还没来嘛，所以他愿意宽容忍耐罪人的悔改。所以主耶稣说，
为着这些不信的人啊，他们明白了这件事情，发现自己仍然夸口自己的所谓的义行根本没有的啊，圣灵就要报复他们，让他们自责，就是罪疚。这是第二类的。第三类的呢，就是基督的主权啊，因为主耶稣说为审判，是因为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是指什么呢？就是自古以来世界的人类啊堕落之后了啊，都在逃避上帝的主权嘛，就是人在这个该隐的这个系列下面啊，要尝试建立自己的天国，对不对？人脱离了神嘛，我要造自己的伊甸园，所以该隐就造了城，造了音乐啊，就是成为各种文化的始祖。其实我们觉得很伟大，这就是人文嘛，就是用人来取代神的意思。所以人类一开始堕落后就走这个方向，
所以人就追求世界的能力，但是人类呢却很失望，因为每一个年代啊，从古代的中国秦始皇、唐朝什么朝你都任你说啊，到了西方的什么凯撒、罗马、希腊任你说，都是混乱的啊。就是人类呢想要用一些的方式制造一个主权出来，因为我们不要上帝嘛，我们用人的方法来，但是每一个都管得很乱，世界越来越糟糕啊。我们看到恶者撒旦的势力呢带给世界极大的混乱啊跟毁坏。所以当世人看见基督复活的生命胜过了这个撒旦的权势，他指的是教会啊，就是说这些人他们在外面努力了半天，几代人都没有果效 OK， 连他们走进教堂的时候，他发现教堂里面的人是改变的，就在教会这个小圈子里面呢实现了一个生命，美好的生命，就是教会里面的人呢胜过了罪，胜过了撒旦的权势。我们没有世界的混乱，我们遵守一个真道耶稣的话，我们没有世界的这种凶残，我们爱人如己，我们彼此相爱。那世界人看到教会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要自责，因为他们一直抗拒上帝嘛，他们一直想用自己方法制造自己的天堂，但其实上帝让他们看到天堂已经在教会里面了啊，他们拒绝吧，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因着认识基督徒、认识教会而自责。那耶稣讲的啊，他说圣灵对世界做的这三件事，那你可以自己想嘛，就是你传福音，有时候就是你刚好就避开这三件事，是不是？
因为我们要迎合这些人嘛，我们不谈代数，我们不谈公义，我们不谈主权。你要怎么悔改？你说啊，你不错啊。啊，你是文明世界的人啊！啊，你是什么？你还跟他吹捧一下，你还让他高兴一下，连最后你要他信耶稣，圣灵没有做工啊！因为圣灵
是让他们因着这一些的事情
看见主耶稣的作为嘛，而感到自责啊。这些自责的人，有一些最终就会谦卑悔改了，因为圣灵感动人悔改啊，他们就会成为门徒，
他们就会认识基督、爱基督，也会遵守这个彼此相爱的诫命。但是有一些人呢，他们就只在这个罪疚里面，最终就灭亡了啊。那我意思说，如果这是保证了，因为是耶稣讲的话啊，
你是不是可以再想一想说，当你要传福音的时候，
可能你不要太过迎合啊，因为你的目的是要对方感受到罪疚嘛，他才可能悔改，是不是？
所以你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好的见证呢？当然是第三种啊。第一种呢，就是你要让他明白一个罪的代价，也明白上帝的爱啊。第二呢，就是让他知道人是没有义的啊，人自身是没有义的。今天
所谓圣经的同事哈说啊，上帝有什么公平啊，是吧？让我的爸爸这样早去世，让我的兄弟就这样去世，有这样的神我才不信他呢。
很明显是很狂妄的人，因为他自己早就应该走了，上帝还留两兄弟给他的好命了，对不对？
每一个得罪神的人都像蟑螂一样不该存活的。哇，蟑螂其实应该存活的，是人不应该存活啊。就是每一个罪人都没有资格在上帝的创造世界的里面。现在人反过来还说，为什么我会被这样对待？已经善待你了，还要说
上帝对你不好。所以我们或许要他认识什么叫公义。最后主权是从教会出来的，我们要有见证，
生命的改变让世界的人惭愧啊，因为世界人花了很多的钱，很多的力量要制造乌托邦，都失败了，是吧？史大林、老毛哈、毛主席，还有各种啊，就是这种理想国都失败，付上多少千万人的性命，最后都失败了，都看到的是虚伪，讲一套做一套，都懂。你不要以为中共不懂，他们知道，但他们没有选择，因为选民主也一样虚假，一样的游戏。只有哪里有希望？教会。我们教会没有讲钱的，没有讲权力的，但我们不是讲那种教会啊。真正的教会呢，是不因为政党、权力或是给别人加税啊而存活的，我们不靠这个存活的，是吧？我们是有基督的道，我们合一的，我们是有基督的爱，我们可以彼此维持的。所以这一点就是我们传福音的力量，也可以让人回到上帝的面前。圣灵要祝福，好吗？ 好，再一章就完了啊，还有五分钟，来，
可以吗？你们笑，让你们继续留下来啊！来，那这一段的话，因为我已经来到十六章了，你们应该很高兴啊。十六章就结束了啊，明天就差不多了啊。那最后这段话是主耶稣不是告诉门徒说，圣灵保惠师来啊，他就要跟你们讲一些新鲜的东西啊。他说我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你们担不了，但圣灵来要让你们明白，他不是说有新的啊。耶稣只是告诉门徒说，他们目前暂时不能够领受的内容呢，是因为他们太顾念地上的事情，所以他们想不上去。但是当圣灵来的时候，圣灵可以帮助他们被提升。OK， 所以这个事情也发生了，在五旬节的时候，我是昨天说的哈，是今天早上我忘了，就是彼得的一个证道，彼得的一个讲道。就让你很惊讶，说这个以前讲什么都不大对的人呢、现在每一句都是那么的准确啊！彼得的那个五旬节的那篇道，叫人听了都炸心了。那篇道，你发现这个人为什么突然间变了？啊，耶稣在的时候你都好像模模糊糊啊，每天乱讲话，现在突然间每一句话引用圣经都是对的。彼得不傻的。是因为他当时怎么样，他眼睛看渔船，看地上的东西，看还要坐高位，所以上不去。但圣灵一来的时候，其实他里头的经文全连上了，他明白过来。
这就是我们的经历。年轻人，你们在教会长大啊，弟兄姐妹啊，也是这样的经历的。你是先听的啊，你先听，哇，这个摩西长老啊，我就是知道你很长气，什么都听不懂，你就有这个印象，也很好，这是我的标志啊，就是这样。那你可能你听了很多东西，你不知道进去了 ，OK？ 那一天圣灵临到你的时候，他把它串起来，好像要领那天我说他特别高兴。他说我都听得懂你讲，但因为我们有一点翻译啊，但是这一点点的翻译呢，就让他好像做了一个启发啊，能够把一向来片片段段的中文字连在一起，将会有更美的事情发生啊，就是圣灵呢会在你的生命里头把这一些支现在是支离破碎的一些观念呢，它会接起来，那时信仰是很真实的，对你来说就变成很 make sense 的东西了，不是人家逼你信的，是你自己要去追求的，好吗？
好了，这个他讲完之后有一个很伟大的宣称啊，就这句话是三一论的经文，所以我稍微解释一下。他说他要荣耀，是指圣灵啊，他说圣灵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我是基督啊，所以他说他要将父跟我说的告诉你们，因为他说父所有的也是我的，所以表示父跟子是同等的啊。因为他说圣灵呢要把他的一切，就耶稣所父跟他讲的一切呢也以我们来分享，这就是三一论的里面的观念啊，就是三位一体当中他们都在救恩的事情上他们是分工的，他们是一起做，但是他们是分工，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他们都参与，直接参与了我们的救赎。父是代表万有的，所以他说父都跟我讲，就是万有了。那子呢，子是被选立做中保，所以子就成为那个传达的，但是子自己不产生啊，子所有的是父给他的，他叫中保。第三，圣灵，圣灵被差派来执行，所以圣灵的执行就是把子一切所知道的告诉他的教会，这是三一的
三一论的一个内容了，好吗？看见你会惊讶啊，我是谁动用了三位一体啊，来救我这个人啊，救你这个人，还不容易啊，救我们啊，因为我们是上帝所拣选的人，也是一个彻底败坏的人啊。那
圣灵，特别是主耶稣在这里强调的他的一个职分，他本质是上帝啊，在永恒中他是以圣父圣子同等的，同得荣耀，但是在救恩的这个事情上，圣灵呢他的职分是代替基督啊，当基督升到天上，他被差派是继续基督的工作，所以圣灵就继续感动安慰光照保护他的教会，就是今天了 啊。所以因此圣灵为了我们的好处，为了让我们能够在今世继续依靠主耶稣呢，他就让我们想起主耶稣的话，像这里说的啊，他把耶稣的话给了我们，就是让我们想到主耶稣，也激励我们继续向往等候他国度的降临。他没有要我们去仰慕他啊，仰慕圣灵啊，圣灵的目的就是让我们一直专注在基督的身上，因为他是上帝所选立的中保，好吗？好了，九点半，你们看后面的钟，真的啊，一秒都不多啊。好了，我停了啊。